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美国计划重新加入该组织，并补付高达6亿多美元的累计会费。此前双方就教科文组织将巴勒斯坦接纳为成员国产生了长达10年的纠纷。美联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重返教科文组织的决定源于中国在该组织的政策制定上的影响日益增大，尤其是针对全球人工智能和技术教育的标准制定方面。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今天在一个特别会议上宣布这一消息时，受到全场的鼓掌，许多国家的代表站起来表示欢迎。下周美国重返的计划将由该组织的193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根据美国的重返计划，美国政府将支付2023年的会费以及1000万美元的额外贡献，用于犹太人大屠杀教育、维护乌克兰文化遗产、记者安全以及非洲科技教育等项目。据朝鲜官媒朝中社周一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称，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携手加强战略合作，以实现建设强大国家的共同目标。6月12号是俄罗斯国庆日，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致贺电给普京，并在电文中为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决定辩护，表示全力支持和声援。金正恩写道，正义终将取胜，俄罗斯人民将继续发扬光大自己固有的传统，胜利的历史。金正恩还呼吁与莫斯科进行更紧密的战略合作，并表示两国应顺应新时代要求，不断深化关系。此前平壤曾被指控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朝鲜方面一月曾警告美国不要散布朝俄进行武器交易的谣言，但今年三月，据白宫情报显示，在朝鲜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俄罗斯提供粮食给朝鲜以换取武器。周日下午，有多架中共军机越过了台湾海峡中线。根据台湾国防部发布的一份声明，截至下午2点，陆续侦获中共歼10、歼11、歼16、苏凯30、轰6及预警等各型军机共24架次，其中有10架次越过台海中线。此外还侦获了4艘进行战备警巡的中共军舰。台海中线将两岸分开，曾作为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非官方屏障，但中共表示不承认这个中线，并且自去年以来多次派军机和军舰穿越中线。台湾国防部说，针对中共军机周日的行动，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报侦察手段，全程掌控共军动态，并派遣任务军机、军舰及沿海的飞弹系统对相应地点严密监控。这是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台湾第二次报告中共的扰台军事行动。上周四，有37架次中共军机飞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近日，加州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法案。该法案将禁止雇主要求员工对入店偷东西的窃贼进行干预。法案作者是来自圣何西的民主党参议员柯蒂斯。他表示，希望能帮助雇主确保员工在工作中的安全。由于入店行窃困扰着旧金山湾区，阻止小偷可能很危险。是否与入店行窃者对峙已成为热门话题。尤其是在旧金山市中心一家 Walgreens 超市，一名保安开枪打死疑似入店行窃的嫌疑人之后。加州零售商协会表示，该法案如果成为法律，将适用于所有行业，而不仅仅是零售业。该法案走得太远了。加州商会在该法案表决前给参议员的信中说，法案并没有从实际上改善工作场所的暴力，因为雇主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预防这样的犯罪事件。今天，高盛银行 CEO 所罗门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 高盛公司将在第二季度公布与商业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和股权投资领域的减值，这是该公司首次承认受贷款违约和估值下降的影响，其季度业绩中的商业房地产资产出现了减值。所罗门说，毫无疑问，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商业房地产，已经受到了压力。目前，美国商业房地产行业正处于调整之中，以适应更高的借贷成本，以及因转向远程工作而降低的办公室占用率。一些业主已经放弃了他们此前贷款购买的商业房地产。据所罗门称，高盛第一季度在房地产贷款方面的减值总额已接近4亿美元。他说，从高盛的整体业务来看，减值的规模是可控的。然而，对于小型银行来说，他们可能很难应对，会有一些坎坷和痛苦。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